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政府开门在即，因为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事件，应该说有这么一个结果我们大家都不意外，但这里边有很多的算计，有很多的故事，这里边啊里边有很多的内容，一会儿跟大家咱们拆解一下。那最终呢我们评估现在看大概要在后天才能正式解除，那加起来大概是45天。那45天下来，在这中间发生了一次选举，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啊，人们挨饿等等啊，很多的抗争。那整个的这个回合下来，共和党和民主党谁赢了，谁输了，谁的损失更大呢？我的评估在这里边，共和党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一会儿说说我的道理。那下边说到中美之间，路透社、彭博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FBI 局长啊，就是那位印度裔的啊，简称干瞪眼局长，他秘密的访问了北京。现在这事儿呢，因为都过了啊，大家把它给爆出来了。那中国这边呢也终于同意结束这场新鸦片战争。原来说到鸦片战争，我们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那这次呢我认为是一件事儿了。那最终呢，最后呢给大家说说中国经济。彭博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的观点，官方数据在掩盖真相，中国的通缩正形成巨大的无底漩涡。这和我当初的描述有一点不同，我认为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啊，他认为是漩涡，异曲同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从台湾开始。先说郑丽文8号去参加了那个追思大会，秋季大会，祭奠的祭，这里边就包含之前啊那个比较红的匪谍吴石等人。祭奠完了以后呢，那在台湾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国民党高层到现在大家谁都闭口不言啊，都不说这件事儿，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很多年轻人都不干了，说你就得了6万多票。严格讲你本身就是一个打折版的，可以讲国民党这么多党主席你是得票最低的一个党主席。好，现在你做的这些事儿，你能代表国民党吗？你能代表台湾人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很多人是不答应的啊，要很多包括县市长什么的等等的一些说法，要这样的话就完了，2026年都没法选了啊，国民党内部是这样，包括有一些蓝营的名嘴也认为这就坏了啊，这要这样的话，别，我认为表演的挺好的，结果他们都啊紧着在往回说他，别呀，大家应该多鼓励嘛，啊，应该多啊，让他鼓舞他往前接着干呢，给他加油，怎么还给他泄气？这个我有点不太同意啊。那现在郑丽文的解释说，事先我不知情，人家叫我去我就去了，没说这里边有无实啊，这一点他明显在撒谎。因为在整个这个活动的前一天，各大媒体都已经知道那儿有一个啊涉及到无实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有这个内容，而且也有媒体明确报道有人是反复劝阻过郑丽文让他不要去，结果他还是毅然前往，结果现在呢突然说我不知道，我不知情，没说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你要去了你就大大方方去，劝都不听，说明你很猛啊，那你现在你怂什么呀？这个就有点无聊了啊。首先呢我查了一下这个背景，搞这件事儿的呢叫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这是一个小型的红统组织。为什么是红统组织？你看它叫什么？叫台湾地区。在台湾基本上啊，我们是大中国，台湾地区这都是中共的说法。 台湾人自己没这么叫的。所以说一说这台湾地区，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什么组织，这是谁的语言啊，这都很清楚的。这是这个背景。第二呢，也可能你比如说原来这郑丽文一直是一个所谓的民运人士嘛，不管是在民进党还是在国民党，人家可能有这个情怀嘛。我查了一下，如果你要有这个情怀，因为这个组织已经办了很长时间这个活动了，郑丽文此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这次是第一次。你要有情怀，你以前也参加，我不管我什么身份，我都一如既往，你这是第一次。另外我查了一下，以前国民党的高层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你别说主席副主席，有一些什么一些什么部门的一些相当于什么青年部的部长或者是什么部的部长，没有，我没有查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那既然你以前没去过，谁都没去过，那你为什么这次非要去呢？很明显就是因为最近中国那边在热炒无实这件事儿，王沪宁的不都讲吗，我们要学习无实精神，那边把这事儿炒得很高，那郑丽文在干嘛呢？他是在故意的表现，他在刻意的迎合王沪宁，这就是一种故意啊。你明知道有这件事儿，而且你从没去过，国民党高层也从没去过，那你告诉我这次为什么去？你奔谁去的？不就是为他去的吗？所以说这件事儿有什么好，现在又不认账了，那这是有意思吗？我觉得那你当初劝你，你就别去就完了呗。另外说两句，沈伯阳，哎，跟我想象的一样，总统府发言人出来呢讲话了，说到中共呢要远洋捕捞沈伯阳吧，这种跨境镇压，他讲中国对台湾没有任何的管辖权，政府将确保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这句话将严惩任何协助非法行为的人，这句话台湾政府是一定要大声说。中国政府那边通缉他呢，或在台湾内部中共的同路人渗透的已经相当不错了，那里边像什么啊，什么什么那些第五纵队，那些黑道的，原来道上的很多人现在都被人家收编了，叫什么统促党，现在都叫这玩意儿了，那我们就替中共办了呗，我们严惩一个台独分子。所以说现在政府严声的警告，这个啊，你要敢动我们就会严惩，你得保证小沈的安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下面说说韩国，老尹好长时间我们都没说他了，那最近有动静没有啊？有啊，负责调查内乱案的独立检查组啊，对他呢又进行了一个起诉，叫什么呢？涉嫌一般利敌罪、滥权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罪。这是个什么罪呢？把他和前国防部长啊，过去的什么一个防谍司令部的司令，几个人全都给公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说的具体的哪个案子呢？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不是说的那个戒严，说的是在戒严之前的一个小段。说前总统尹锡悦被指控试图挑起和朝鲜的军事对抗，说在去年十月份，尹锡悦和几名高级军官涉嫌向朝鲜的包括金正恩的官邸等等发射了无人机。当时我们是给大家报过这个新闻的，当时我有我的评论啊，来挑起朝鲜的报复性反应，这不就有战争了吗？然后来借机宣布戒严令。老尹他们一直想戒严，因为按照正常程序他在国会跛脚，什么也通过不了，那就干脆戒严了呗。这一戒严，我就司令部戒严，司令部说了算，那我想干嘛就干嘛了啊，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当时搞了这么一个回合，派无人机去挑逗三胖，去招他们，然后你不得反击吗？你像之前啊，那些 逃北者啊，从北朝鲜里跑出来跑过来的，那不一直往那边那、啊、扔报纸啊什么的，弄包一包大米往那边放气球嘛。三胖他妹那是暴脾气啊，往那边呢一开始扔点别的，后来扔大粪，就看这些东西，反正你要干嘛他一定要给你打回来，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估计呢就那时候那个粪蛋啊，那个气球事件给老尹他们一些启发，哎，我飞几架无人机过去，你不就得飞我吗？那不就戒严，那不就打起来了吗？那如果你要是为了达成戒严的目的，故意要这么干，甚至不惜挑动战争的话，那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最终会怎么判啊，这是老尹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下边我们说两句日本，先说这个事件吧。昨天呢，高市早苗在国会，那还这件事儿还在继续啊，就砍脑袋这件事儿还在继续，他做了一些解释了。他说呢，当时为什么说那番话，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如果你那边要动军队军舰的话，那日本就可以启动日本自卫队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时呢他解释了一下，当时只是设想了最坏的情况，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回答。他说今后呢我将避免这种做法，就说你不能，因为它有好多层次，你不能只捡那个最坏的情况说，这样呢容易比较片面。他说我以后会注意，但他强调这样的言论符合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我不打算收回和取消这个说法。这是风骨，他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看看他在国会的这种表达。这位女将呢说话温声细语，她倒不是那种非常铿锵有力啊，凝眉瞪眼像台湾立法院那帮啊大哥似的那么凶啊，她倒没有，她就柔声细语的这么讲，说话语气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凶悍，但是说的话非常的有分量，不打算收回，这话扔到这儿了，就这样。那针对这位中国的总领事斩首的言论，日本外务省已经向中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表示说，这个削减发表过多次不当的言论，日方已经要求中方采取适当措施，要对他加以处理。啊，具体内容人家也没有太细说了。可以这么讲吧，在整个世界啊，进入到近代史比较文明的这个阶段，有了外交官，有了整整啊，这世界各国的这种外事的这种秩序之后，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官公然宣称要砍掉所在国元首的脑袋的先例，是没有过的。我们知道以前法国有个卢撒野，还有哪位啊，什么英国那叫刘晓明啊，还叫什么呀，原来韩国那个叫邢什么来着，那都够战狼的，那可以了。你作为一个外交官到这儿来，你是干嘛来的？你是大使，你是沟通两国关系的，你在这儿放话要砍掉人家当地国首相的脑袋，你这是要，你这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按照维也纳外交公约，就可以立刻把他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立刻把他驱逐出境。如果你的背后的国家拒绝的话，那两国是要冻结关系，是要外交降级等等，会要出现很多的问题的。所以说到现在日本呢只是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应该说到了一定的层级啊，应该也就这样啊，就跟我们昨天的判断是一样。那说中国这边呢，不出意料的是，昨天我们就判断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果然中国外交部呢不但没有谴责这位薛舰，反而都出面来为他辩护，说他呢只是针对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做出的反应。那在日本人家为什么那么愤怒啊，那是日本的媒体刻意炒作，责任都在你。哎，他不是，他怪你，反而 你要砍人家脑袋，别人报道，别人表达一些情绪，他认为是你在刻意炒作。那他的领导呢？他是大阪总领事，那他的领导就是驻日大使嘛，那位吴江浩发推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鼓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就是把日本绑上分裂中国的战车，最终将走上不归歧路。你看了没有？对他下边的这个总领事他进行了附和。外交部发言人啊，那个叫薛建，这叫林建，他在昨天也讲啊，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啊，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然后呢，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你抗议我，我也抗议你。然后呢，他就讲日方领导人就说高市了，你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什么信号？是不是要企图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你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你看了没有？由一个下级的一个官员啊，说了一些过头的话，然后上边的一层一层的，他们这是组合拳。所以说这种前后的呼应就基本坐实了。那位薛建的恐吓绝不是个人的失言，而是中国设计的一个整体的系列行动。反正到现在为止，骂街的人把中共的心里话也都说了，哎，我也骂了你了，影响也造出去了，而且呢，这个人他本人的官职又不大，你要是王毅本人说要砍人家脑袋，那就两边就别说了，对吧？哎，他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中国政府在这件事呢还留有余地啊，下边人不懂事，把话说大了，哎，这个将来他有很多回旋的机会，所以说他这是他人家精心设计的。我观察了一下呢，目前闹得这么大，在日本呢都沸腾了，可是中国目前对这个新闻系列实施了国内的管控，微博热搜什么的基本没有，雕盘等这些啊喉舌也基本都鸦雀无声。看来他们也想管控，并不想发动群众把这件事闹大。如果要开始批判高市早苗，那高市早苗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啊，这么多年他参拜靖国神社，他说中日关系，什么到台湾访问，他说的话可多了，那这个要系列的批判起来，那这就没法看了。哎，这个还没有开始，真到那个地步，两边就基本就冷冻关系了，你说断交倒也不至于了，那就谁也别来往。就跟当时安倍把钓鱼岛收归国有，为啥？因为你个人要办那不行，你不能卖啊！最后结果中国就急了嘛，急了，当时这不是跟安倍也都谁也不理谁了，过好长时间来一趟习近平握手，还故意来那个那样，还故意做了一个表演。那和安倍和高市这次呢，还基本上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啊，现在呢基本还是这么个状态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位专家对这次高市的表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他讲呢，现在的局面是在这边呢有日美军事同盟、安保联盟。这边呢有美台台湾关系法，美国和台湾，这是有这么两个基石，在这中间呢缺一环，美国跟日本，美国跟台湾，那台湾和日本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台湾对日本对台湾做出了他的军事承诺，把这事儿就给勾起来了。美国对日本是坚如磐石，但他对台湾呢一直不愿意明确表态，那现在日本表态了，那也就一并把美国他也给明确了，因为人俩干什么都一块上，等于台湾一旦有事日本上，那你美国想不上都不行，等于现在日本变成了把美国和台湾啊明确了的这么一个粘合剂。所以说高市的这个里边，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当时就凭直觉就这么说，哎，结果效果却起到了一个战略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局面就挑明了，中国如果想进攻台湾，等于你要同时和美国和日本开战。这话就说清楚了，什么？这才是最大的阻吓。别看高适他们把话说清了，这反而能造就和平，这比给什么武器都管用，这个反而能达成和平。所以说作为台湾人应该感谢高适把话给挑明了。感谢了吗？这两天啊，我看台湾的政论节目，两边的我都看，我发现大家呢好像都是局外人，看着中日两国这两天唇枪舌剑，那边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边要砍脑袋，大家呢都在那指指点点，进行各种评论，好像这件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一样，甚至有的名嘴还在嘲笑高适，你怎么这么莽撞，这么鲁莽啊，不够技巧。人家干嘛呢？人家这说什么呢？人家那大家商量怎么帮你，哎，结果大家呢好像，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看了默然无语，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说到这儿呢，作为啊有些台湾的弟兄，应该在墙内，在他那个位置啊，应该多喊喊啊，这人家大家是在帮你们呢。现在为什么把话说到这儿？因为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嘛。来吧，咱们现在是包括那沈伯阳，为什么人家要通缉你？最近为什么人家要搞这个？沈伯阳的认为，中国呢国内经济不好，他们为了转移国内经济的视线，所以说故意在挑逗这些事情。我不能同意，不是这样的，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人家就是要干了，这就是人家几年的一个系统工程。这就是前期准备，不为转移视线就奔你来了，这还有什么转移视线？整个的认知我认为都有偏差啊。另外说到呢，这事儿实际上对日本对高适来说不是个了不得的事儿啊。后边的这件事儿呢，我快速跟大家说，这个才是决定性的。他呢主要的目标，他要推他首个刺激方案来启动经济。高适认为政府应该重点投资对日本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17个领域，这里边有半导体、人工智能、造船、国防工业、关键矿产。高适发出了转向更具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信号，他表示日本在实现工资增长啊、控制通胀方面现在只走了一半的路程，这表明他要致力实施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说未来我们真正盯着的上来的这几招，重点看的是这个你行不行啊？所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部队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做了一个比较令人啊感到惊悍的这么一个表示，说在顿涅斯克前线波克罗夫斯克周围，这次普京呢要搞一场决定性的决战。他们最新的情报，俄军指挥部已经向波克罗夫斯克地区部署了15万的兵力，前一阵多少5万增兵了，要搞到15万。俄罗斯的目标是从北部、南部和东部包围波克罗夫斯克及其他周边城市，切断守军的补给线，并把所有的平民都驱逐出去，企图以此为最后的机会夺取整个顿涅斯克地区。他那儿还有10%几的地儿他还没拿下来呢嘛。什么叫最后机会？冬天就等的，因为冬天那地是硬的嘛，他的重装装甲部队啊什么的还能干，但你到明年一开春，这地进入泥浆期，那谁也打不了了嘛。所以说现在呢，整个的冬季他们还要玩命，15万大军要进行决战，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个前两天说都控制住了，各方面都挺好的呀，不啊，这那边急了，准备要上大的了，咱们就看这场决战最后的结局了。另外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乌克兰的袭击使俄罗斯两个主要的城市沃洛涅日和别尔哥罗德 陷入到了大停电和供暖的中断。咱们也别老报这边，实际上那边乌克兰的城市也差不太多，经常停电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也打你的变电站，打你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两边呢都在攻击这个。但这里边的不同是，去年只有乌克兰挨打，说黑就黑了，说冷就冷了，也就这样了。但现在俄罗斯你也开始黑了，你也开始有今天，所以说两边呢现在拉平了，这是今年的差别了。另外快速跟大家说说委内瑞拉，眼见着川普再次变软，形势有变呀、前一阵有点怂的这马杜罗，这开始长脾气了，他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这好多天都没讲话了啊，第一次还挺强悍，说我们不接受，将来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指导，我们反对以安全和打击毒品走私这些说法为幌子，实际上是强加旧日的那个门罗主义，企图把我们变成美国人入侵和政权更迭政变的舞台，目的是窃取我们巨大的财富和自然资源，我们坚决反对门罗主义等等，捍卫我们的人民的独立团结和解放。嚯，他开始你那边稍微一软，他这边就当伟大领袖，他开始当民族英雄了，他开始强悍啊，怼回去啊，干呢、川普大概现在大概没这个心思了，大概没这个心思了。每日电讯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如果针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打击，将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但是多年几乎是停产的，如果拿下它，促使它重启出口，石油会大量的涌入国际市场，国际油价甚至会暴跌到每桶$30，也就是现在腰斩，这将重创依赖高油价的俄罗斯，甚至包括沙特，使全球的能源成本骤降，世界经济格局将被彻底改写。所以说委内瑞拉的这个战役，如果川普真的敢动的话，那把现在整个世界的能源的格局甚至整个经济的形态都会发生一个重大改变。我一直讲嘛，拿下这个可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增长点。福特号航母快到了啊，大概是今天或者是明天就基本加入到南部战区了，那你干还是不干呢？我都给他指出道来了，这还不下手，你赶紧的呀，而且那边有诺贝尔和平奖里应外合，而且这已经基本上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大毒贩，$5000万通缉的毒贩，而且又是个独裁者啊，手上又沾满人民的鲜血，弄他呀，这名利双收，这事儿能怂吗？所以我鼓励他去啊，我估计他也不去了。来吧，说说以色列。路透社的报道说，土耳其参与了调解，什么呢？涉及到那200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被困加沙地道的问题。可是我那天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那个画面，往里边正灌水泥呢，那土耳其怎么昨天突然介入到了调解呢？我又回头查啊，现在知道以色列在前天他只是做了一个示范和表演，当时是灌了一部分的水泥，比划了一下就结束了，并没有全部把隧道灌满。那200人现在也没动静了啊，那大家呢，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心系这200恐怖分子，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放他们出来。那以色列该怎么做呢？现在呢，基本就这么三个选择嘛，一个是听他们的，土耳其这不也说话了吗，放他们走，第二呢，就你别出来了，就彻底饿死就完了呗，第三呢，那就灌水泥了，那就灌水泥了。你要问我的说法，那比如说大康你什么观点呢？我的观点啊，派无人机进去或者是一个机器狗进去，把录音放给他们听，我给你最后一天出来， 如果不出来，我绝对灌水泥，我同意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那另外大局势呢，现在整个停火第一阶段已经接近尾声，现在还有五具遗体找不到。卡塔尔和埃及一直跟着哈马斯这帮人，那帮人天天回想当时买哪儿来着，然后卡塔尔人出钱，埃及人出机器，然后就跟着挖，一挖没有，然后再换一地儿一挖还是没有。但基本上这个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还谈着没有？还谈着呢。双方呢就战后的安排、解除武装、国际稳定部队的部署等等问题，这个谈判还在继续，第二阶段还没有开始啊，这事儿还进行着。那下边简单说两句叙利亚。我们前一阵给大家讲了，花了很多时间说的那位沙拉，最后呢是到了白宫，得到了川普的亲切接见。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俩沙发嘛，川普坐这边，外国领导人坐这边啊，这边是卢比奥、万斯等等的，然后大家啊弄不好就打起来，把对面坐都记者。这次呢变了，因为沙拉整个的分量那和以前的那些国家领导人还稍微差点，平坐不太行。这次的见面呢，川普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那大桌子后边，等于呢这个沙拉他们坐在他对面啊，这个和原来那平坐位置稍微的低了一点，那也可以了。嗯，两个人谈的挺好啊，这是我的朋友，他表现不错啊，对他大家赞美了。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今年五月份就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谈得不错。然后九月份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又来了一次美国，跟下边的美国高官也都谈得不错了。嗯，在他临来美国之前，联合国把他作为恐怖分子，原来有一个全球通缉，把那个基本给去了。你得解除，要不然怎么进白宫啊？他手里人命是很多的啊，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手里的人命大概上千。你想他原来是 ISIS 组织里边一个非常凶悍的一个分支，他是很能打的，最后他们起来了啊。当然现在呢，他通过打这个阿萨德把他们推翻啊，从原来的一个圣战组织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洗白上岸，变成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啊，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嗯，谈的还不错了，而且说到呢，这个人掌权之后，叙利亚慢慢的恢复正常，他也没搞一些像 ISIS 像塔利班那样的极端的宗教主义，也没有那么搞啊，大致还算是太平了。但是呢，在解除他的恐怖分子身份的时候，中国是投了弃权票的。那中国是不是吃味儿了？你人家一看那儿打得火热，你是不是在旁边心里有点酸？还不是这样的情况。说到叙利亚，中国的贵宾好朋友是谁呀？是那阿萨德呀。当时是杭州开亚运会吧？那是他们的贵宾呐。最后两口子直接去灵隐寺啊，灵隐寺多少年都没开过中门呐，为那个家伙是开了一回中门，大和尚在门口等着，热烈迎接的，那是中国人的啊好朋友。那一看这沙拉现在不行啊，看着我能弃权，我没给你否了就不错了。看到这个双方非常和谐，跟川普在一起啊，非常愉快的这么一个画面。我不知道作为很多川粉你们怎么想，一提到纽约市的小市长是个穆斯林，这帮人就火冒三丈。那请问这位穆斯林如何呀？这可是联合国通缉的著名恐怖分子，刚才说了手上据说有上千条人命的，现在成为了你们家老大的座上宾，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生气吗？唯马首是瞻，我们老大说啥我就干啥啊！那他说骂这个我们就跟着骂，为什么不为什么啊？就这么简单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这关门呢终于是结束了啊。至于那位有一位共和党的一位参议员从飞机往这儿赶，那马上都要过时了，他好不容易最后时刻跑来了， 啊，柯宁啊，那位很有意思，最后赶上了这个投票啊，是很有意思的了。但不管怎么说，最后这件事儿呢，进入到了尾声，还没有最终结束。那昨天的那个投票是怎么回事呢？昨天60-40，正好啊，正好过了这个程序性投票，就是那个冗长辩论，川普要废的就是这个。你得先过这一关，然后后边才能讨论那个具体法案呢。后边那个具体法案还用60吗？那个就不用了。只要过了这关，60票原则上过了，后边的那个51票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已经是绝对过，这一点是没问题了。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得到了8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那到现在为止，跟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那个妥协方案是一样的啊，给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啊提供全年的资金，他们以后就不用发愁关门的事了。其他的机构只拨临时资金到明年的1月30号。那明年1月30号这钱花没了，会不会又关门？会的，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又关了。所以说呢，这只到明年1月30号。然后呢，还有这个整个那停摆期间40多天，那联邦员工23%的员工都在家呢嘛，啊，全部补发薪资。食品券呢，那很多人都该挨饿了，给啊，这都没问题，延长到明年的9月。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啊，这个9月是什么概念？明年中期选举可是11月份。那10月份严还是不严，这都互相都留着扣呢。大家知道啊，人到9月份，如果你共和党说不严，那我们又闹啊。哎，在中期选举之前把这个伤疤再给你揭开，我看你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都留着呢。然后呢，12月份就这个医疗补贴来进行一次投票。那你共和党保证过吗？保证让这个奥巴马补贴继续吗？人家可没这么说。我们只说咱们来一次投票，那过得了吗？我现在可以99%的保证他过不了。那人家本来就反对这个奥巴马医保嘛，所以说这件事呢只承诺了一个投票。大家注意啊，这个有事儿。尽管呢他只完成了一个程序，但这是最关键难度最大的那个，后边的事儿呢就都简单了。也就是过两天，他今天然后参议院呢就会投票，51票就可以过，这个没悬念，然后会正式的转到众议院，然后众议院明天就会对这件事进行投票，来确认法案的文本。这里边呢就怕什么呢？众议院可能会对参议院的版本进行一些小的修改，结果这一修改呢，那又得回到参议院，参院你同不同意这个修改，或者两个院要做一些妥协，然后呢又要做一个51票的那个投票，然后再送回到这边，然后这边再投票。这扯来扯去，如果正常的话是礼拜4解决，如果有这个回合的话就会拖到礼拜5，也就是到这个周的周末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应该说呢礼拜4最迟礼拜5，怎么着这件事儿也都办了。因为后边的事儿都没有问题了，因为这是两党一块做的一个妥协，在众议院那儿也不会翻车了，最后由总统签署快速完成。所以说有朋友预计是44天，我的预计是45天，将创造美国政府历史上的一个记录，上次是38，这次呢又达到45天，这是目前整个的一个结局啊。现在看呢这都是明的了，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了。那像我们拆解一下这里边什么算计啊，大家注意了吗？60-40，正好60，这是巧合吗？ No， 这是算计。大家看啊，和共和党一块投赞成票的这8位民主党参议员，仔细看这8个人，杜宾和里边的那个沙欣，这2位已经宣布了，干完到2026我就退休了，人家没有连任的压力， 所以说呢，我没负担。另外还有六位呢，因为美国的参议院是六年，众议院是两年一大换，这个呢它是来回轮换制，也就是涉及到中期选举的这六位全都不涉及，他们的选举要到2028年才涉及到竞选连任，也就是他们没有中期选举的压力。看了吗？俩退休的，六位是2026根本没选举的，他们找了这么八位来，因为你这是要犯众怒的呀。那很多现在有很多政治人物都说，你们这八个叛徒，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正好是60人？为什么找了这八位？这都是刻意的安排。那老舒默他们在底下，人家就这么安排的，找了一些没有连任问题的民主党来投票表示屈服，让政府马上开门。多长时间？明年的1月30号。我随时还可以翻啊。那你下一个怎么办？那再来呗。所以说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明显能看得出来民主党在里边的操作和设计。说到这次拖了40多天，破了历史记录，因为它中间涵盖了一个小中考，一个中考选举。现在民主党在这个选举里边大获全胜，而且经过这40多天，民主党呢已经成功的把自己形塑为，我们是在为民众争取，我们是为民众的利益而战的一个政党，为了大家吃饭，为了大家的医保，我们都拼到什么地步了。川普在最后时刻还让最高法院不给大家饭吃，对吧？他拼命的想办法不让大家吃这口饭，我们是跟他一直斗来着，他把自己给形塑成这么一个政党，而把川普形容为描述为一个让大家挨饿让大家多交医保的那个大坏蛋。所以说整个这40多天下来，导致川普的势头在全国范围掉头向下，现在在红州里边支持的比反对的多的只有一个爱荷华州了，剩下的全完。那到这么一个地步，他什么都得着了，那民主党立刻见好就收，再往后拖老百姓就该怪你了，然后挑出几个没选举压力来的立刻妥协。为什么立刻妥协？因为他们也怕引发共和党废掉这个60票机制，川普不是一直让他们这么干吗？别走到那个地步。所以说现在这60票机制人家也保留了，保留这个厉害吗？当然厉害，为下一次关门他们也保留了制约的权利。其他的刚才说了，你裁掉的那些部门，那不都是民主党原来立的那些部门吗？全回来上班了，然后该补的工资该补发补发，然后这食品券该给给啊，该咋样咋样。至于那个医保，那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争取了。为什么？因为拿那个医保的人更多的都是红州的。我原来讲，那你为什么为这事儿玩命？他只是想做一个英勇状而已。所以说他现在该拿的都拿了，把这次选举也基本都做完了。那这一次民主党获得了，我的评估，获得了完胜，让不选举的人投赞成票，那其他的那些人选举的人呢，你看了吗？接着骂桑德斯老头啊等等，这帮人接着批判，接着骂纽森等等，全都加入一块骂。所以说说到这场政治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算计和各种各样的狡猾，至于中间夹着的那个筹码，那就是很多的美国民众。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遗憾，等于到这儿大戏就结束了。那12月份不为医保投个票吗？谁反对？肯定是共和党。民主党我们肯定支持延续，那你们肯定反对啊，那个肯定守不住了，那个是明确的啊。今天桑德斯就说，你们出卖了我们那个1-2千万劳动人民，你等于你这一答应这个，那个肯定过不了啊。对， 就是过不了，就是让你共和党来投反对票。最新的算那个统计，现在使用奥巴马医保的2400万美国人，2400万啊，明年的保费平均上涨114%。他们的估算，400万人因为付不起保险费将弃保。他们最新的一个例证，一个年收入85000美元，一对年收入85000美元的60岁的人，他们按照那个规矩算出来的，明年的医保费用1月1号开始，从现在的7200涨到22600，涨多少？涨3倍。奥巴马医保的使用者60%在共和党选区。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争了，最后他们我弄不过他们，他们为了开门啊，我们妥协了。现在民主党已经告诉民众谁才是背后的那个凶手，那剩下的我们管不了了，你们用选票来说话吧。玩的好不好？玩的是真够到位的。人家这个算计，那老舒默，因为这个多数党领袖图恩，他是随着川普这届政府上来，他才刚当了多数党领袖，他和原来那老麦康奈尔他不是一个级别的。原来那俩老狐狸在里边斗心眼，两个人互相周旋还有一拼。你别看这老舒默那鬼心眼子多着呢，所以说这次让人家玩的啊，做了一次选举大胜，然后在这里边该得着的东西人家也都得了，然后把你彻底给丑化，把你给形塑成一个大坏蛋，把你给做砸了。然后川普在这过程中有几次的发脾气，本来说呢，人家各州自己，那你中央政府不给吃饭钱，我们自己先垫上行不行？不行，谁敢垫我罚款，那你自己这形象成啥了？所以说呢，哎，人家这次人家来这么一个，真够厉害的啊！咱们把这里边的算计必须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下边这故事呢又来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紧急召集议员们赶快返回华盛顿，他讲众议院将在36小时内进行投票，赞扬了两党大家的合作，认为这项协议是结束的开始。但是这里边有个扣，众议院马上就回来了吗？又回来上班来了吗？众议院复会之后，你先别说刚才那个法案进行表决，你将在投票前先为亚利桑那的那位格里哈尔瓦女士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这件事你就拖不了了。到现在他已经当选了48天了，你就不给人家宣誓，这就意味着这位众议员进入了队伍，他就是那第218个签名者，会迫使全体进行投票表决，公布爱波斯坦档案，他就是那关键的最后一票。所以说你在投刚才那个关门的这个票之前，你先给这位女将宣誓完，那件事就开始了，这就启动了关于爱波斯坦档案全体投票的倒计时，投票在12月初就会举行。如果全部公开了爱波斯坦的文件，这是要强制公开强制表决的，因为有218。那有媒体现在透露，这个议案公布的话啊，是有可能迫使川普在年底前辞职的。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他不是弄了好多的 FBI 在里边涂名字嘛，凡是有川普名字的全给我涂了。有知情人士啊在里边透露说，爱波斯坦文件对川普的伤害甚至超过了共和党人所担心的程度。为什么这么一直遮遮掩掩，甚至是不给人家宣誓，这么low 的招都往上上啊，你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上班你还得给人家宣誓啊，这事儿早晚得来啊。原来大家是有担心，但现在里边的实际情况比那个要严重的多，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说司法部会不会把什么销毁？不敢，大家最近还看得见那个司法部长的活动吗？ 人家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弄不好这人弄干坏事几十年蹲监狱呢，犯不着。所以说啊，这里边真的是强制公开的话，我就想看看那里边到底有些什么，为什么就这么遮掩，我到底想看看里边有什么大秘宝啊，咱们就等着看啊。这是民主党下边这个操作完了，他们人家收摊了，大获全胜了，下边这是人家重点操作的一个战役，咱们就看看这回的结果吧。另外说到另一条新闻呢，这事儿已经过了，但是毕竟第一巡回法院裁定川普必须足额支付11月份的食品券的付款，驳斥了川普削减福利的企图。之前下级法院那麦康奈尔法官啊，这不是说吗，你让1600万孩子挨饿呀，你这些必须恢复，结果上诉法院同意了他的观点，意味着你这个削减是不能成立的。但当然现在政府开门了，那这钱是肯定得给了，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就证明了你是个大坏蛋，别人都想方设法的给大家吃饭钱，你就在里边故意捣乱，人家就做你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下边还说说那发钱，川普呢再一次又发帖，而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又说了一遍，要给美国的中低收入公民每个人发2000美元。说这个呢是来自美国对外国征收关税带来的收入。然后呢说发完这2000美元之后还会剩下好多钱，我们用那个来还美国的国债。昨天说了，您这是什么账啊，你还有富裕，您这是什么账头啊。他一直可能在一个自己的一个信息茧房里边，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你发完那个，你给2-3亿人发这个，你自己的这点钱你也不够啊。他认为还有富裕，我们还能把国债给还了。那他这么说，美国财长贝森特他是不能这么说了。然后他现在呢开始往回圆这件事儿，说2000美元的分发啊不会是发支票了，会有多种的形式。什么形式呢？等于贝森特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这是彭博的说法，一直在努力控制事态的发展，他在往回说，他讲啊，2000美元会以多种形式来体现。你比如说总统之前有很多减税嘛，会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小费免税，哎，这2000美元跟这有关，加班费免税啊，这个社会保障金不征税汽车贷款的抵扣性啊等等的了。也就是那美丽大法案里边那些东西啊，他说的就是这个。没有额外再给你2000美元了，这没有那张支票。贝森特呢赶快给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了。那你说当时2020年大疫情大爆发之后发了好几回钱，那怎么回事？那真给支票啊，这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作为财长赶快给做了这么一个解释。然后呢那边那总统呢满嘴跑火车，这边的这财长苦着个脸还得给大家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没那么回事的。哎，另外一件事呢，今天也是川普呢在夜里发了个帖子，赦免了70多个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他的那些盟友。这里边都有谁呢？这里边有什么啊，这里边我看啊，有啊，有那个西德尼鲍威尔那个大海妖啊，有什么伊斯特曼啊，切斯布罗，原来他的幕僚长梅多斯啊，原来他那位美女律师爱丽丝啊等啊。那个年轻的那个女律师，那都算77个人，他给来了个大赦免，但让大家也是一头雾水。这夜里突然发这么一个问题，你这赦免也不太管用啊，因为这70多人他不是被联邦法院定罪的呀，你的赦免只对联邦法院有用。这帮人什么情况？这帮人都是在州法院被判刑的呀。而且现在那切斯布罗和埃利斯已经在乔治亚州的法院，他们都认罪了，这个认罪是有效的呀。 你怎么赦免？州法院跟你也没关系啊。说到那大海妖，那个鲍威尔加上朱利安尼，他们是在亚利桑那州吧，乔治亚州他们也有啊，也都认罪了，也都等着定罪呢。那最后是不是认完了以后会少判点或者是怎么样，那都是州里的事儿。所以说你赦免啥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为什么要搞这件事儿呢？不是太懂。当然说了半天呢，说到这儿啊，最后这条新闻呢让我心里啊还是比较愉快的。昨天呢在接受采访中，麦克彭斯做了一个表示，他正在考虑2028年再次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彻底肃清马格尔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他才是共和党未来的答案。所以说看到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你比如说未来真是你要党内啊，你比如说彭斯和万斯这俩人，那万斯啊go away，那个什么人呢，那是那就算了啊。我特别希望彭斯能够出现，能够把原本的里根主义的那个原来保守主义那个所谓右派的那个正常健康的共和党把他们给找回来啊，我真的是希望这样。因为有可能吗？2028嘛，如果2026最后川普整个这个关税被最高法院也否了，他整个这大饼也崩溃了，2026最后也选砸了，然后后边就一天到晚的就跟人家打架，那他整个 Marger 这一摊基本上就废了。所以说到2028，你别看当年所谓被他们定义的大叛徒有没有机会，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如果这个人和纽森来进行对决的话，大家都了解我支持谁啊。所以说我当然对彭斯呢我是没有选票了，但是我有钞票，我现在就跟大家说，如果他要选2028的话，我会给他捐款，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所以说我是希望彭斯啊，因为大家知道原来说到他的演讲能力各方面的能力，作为这个人的人品啊，各方面来说他的理念我都是非常支持的。我真的是希望啊，未来整个世界由这么一个人来领导啊，这是我衷心的一个愿望。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贸易战还得说川普啊，川普又发帖子了。他这次说什么呢？说偿还的数字。大家注意啊，现在大家已经不再说什么这事儿有没有理，最高法院会不会判他输，现在已经不说这事儿了。现在要说要赔多少钱，现在大家都已经讨论下半场的问题了。他讲呢，说到这些偿还的数字比那些反对派说的数字要高得多，我们实际需要偿还的关税收入和投资将超过2万亿美元。不对呀，你现在才收了2-3千亿啊，如果判你输的话，你也就顶多还个3000亿，对吧？哪来的2万亿？他就奔多了说啊，那就严重了。2万亿美元，那对美国来说就是一场国家级的安全灾难。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反对我们的人故意他给出了一个低的数字，好让法院认为呢后果也没那么严重，最后呢来判我们输。他来了这么一套，2万亿要让最高法院知道。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了解了，他前两天这两天鼓噪的那个关税分红，一个人发2000，那很多川粉们都盼着呢，这干嘛呢？挑动群众，群众斗高院啊！如果最高法院判关税没有，那我们这2000也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都骂你啊，这是挑动群众。现在呢又搞了这么一个数字，想用可怕的结果来恐吓高院，后果很严重，你们掂量着。还是那句话，他现在不但是没底，而且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不行了，在法庭上辩论辩理这事儿已经没法说了，怎么办？现在只能用一个严重的后果来吓唬这些大法官了。 所以说现在通过他不断的，他也瞒不住事儿，他天天这么说，我们对整个最高法院里边的进程，人家在那儿开会呢，人家开会能瞒得住他吗？他这是他管着 FBI 呢，他什么不知道啊？应该说他很清楚在最高院里边整个的事情的发展，通过他我们也能侧面的了解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希望越来越小啊，这个越来越渺茫了，所以说这个关税基本上就这样。如果这个要崩了的话，尽管他手里还有其他五大工具，当然主要就那三大工具了，来不及。这个现在你登广告骂我加 10%， 明天就加，可是未来你要走301，那你只能就跟弄钢铝啊，弄什么芯片这种的，他得调查呀，对吧？他是怎么着个倾销，怎么搞背后补贴，怎么不公平贸易，对吧？你得调查，调查完了以后，贸易办公室还要举行听证，把相关业者都找来，然后这里边人家你，而且你得给被调查的国家说话的机会，这又得折腾好长时间。最后呢，最后听证下来，你最后拿出一个结果来，这得多长时间？所以说你要干一个301要好长时间。232调查国家安全那也一样，那也得走这个程序。所以说那也就不是说啊，我今天一看你烦，我一发帖走你，明天你就办了，哪有那事儿？那个钥匙就不怎么好用啊。所以说呢，到那时候基本上就不是跛脚的问题了，那个关税就收不下去了，没那么简单啊。来吧，咱们说说中美之间。现在两边呢，尽管还没有签最后的协议，但双方呢都在尽力的在促成这件事。大家注意啊，这两天我盯着卢特尼克和贝森特啊，包括川普本人，人家说了把那个第二条给去了，停止了啊，就是对民用的那个稀土管制我们取消了，第一条不让美国的军工企业禁止买稀土，那个可没去。中国是做公布了他们的这个规定，但是美国方面到此对这件事没有任何的评论。你说哎，你这怎么说了不算数啊，你这怎么回事，又的他们认了，两天了没有任何的评论。那也就是说原来在屋里面就这么说的，他们后来呢给解释的有点过于的乐观了，他们认了啊，认了。那现在别的方面都在尽力的促成。昨天中国交通部发了一个公告，美国这船舶费停一年。另外呢，不当时治了五家韩国的制造公司，造船公司嘛，也顺延一年。也就是马德里之后，双方加的这些筹码全去了。那是现在美国呢这边也停啊，美国呢这边也都把船舶费、入港费什么的这都停了。啊，包括这个造船业301调查也都停了，所以说双方呢在船方面、港口费这方面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下一个盯着的重点就是双方在公布的新闻稿里边说的芬太尼的问题，因为还有潜力呢，还有个10%呢，那最终的结果那个10%也得拿下去，那中国就都能接受。只要把那个10%一拿，那他现在的关税他很轻松了。所以说现在都在对这件事进行努力。路透社和彭博都做了这个报道，这是昨天的报道，说 FBI 局长帕特尔上礼拜飞了一趟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的访问，事先都没有公布。到现在为什么今天公布了？因为昨天中国央视包括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把他们管芬太尼的事儿给公布了，这件事儿有结果了，哎，把这个他那个上周的秘密访问也都给通报了，什么时候去的？上礼拜五去的，然后周六和中国的官员进行了一天的会谈，周六谈的，周日休息，周一回来都还得跟各方汇报嘛，汇报同意，昨天礼拜二全部都公布了，这很顺利啊，很顺利。会谈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 作为这个阿片类的药物芬太尼这件事儿，两国首脑达成的共识，他老在这儿呢做最后的敲定。他走了以后说到呢，中国商务部随即就公布了调整药物相关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的目录，对这些化学品出口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实施许可证制度，然后两边建立联合工作组，将来这许可证我批了谁怎么怎么样，美国人都要过目的，美国人是要参与的，两边要有一个联合的工作组来落实这件事儿。因为它这个前提它是一个很基础的原料，不光干这还可以干别的呢，这也是大家非常需要的一个，我得追啊。你比如说这个你弄走了，你去做什么别的去了，比如说做泰诺去了，那我得看着你这东西到了这企业，然后你确实用它在做泰诺，你没有去用它在做别的，这个必须得跟住了啊。首先中国管了，然后两边成立联合工作组来追踪来保障。等于中国呢把向北美三个国家出口的13种前体化学品实施了这种管制，上了受控出口清单。礼拜六谈定的，礼拜天他得回去，然后礼拜一中国的 CCTV 央视就滚动播出了这个报道。新闻联播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是在13台，在他的新闻频道他是做了正式的宣布。原来不是讲吗，你必须你得在人民日报头版，你得找一块地方说说芬太尼的事儿，你得有这么一篇文章，我那有点打脸了，那太屈辱了，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国的喉舌党报，中国的脸蛋儿，你让我干这个，你有点让我签城下之盟的意思啊，这个妥协了，就那个太是有点过了，央视总可以吧，哎可以，央视说了这事儿就认了。现在这 10% 基本做到了，那如果下一步双方联合工作组一看做的也挺好，人家确实也都挺认真，真的落实了，我估计后边那 10% 就守不住了啊，也会给人家去了的。那到此为止，中美两国之间从2018年开始就为这个管制芬太尼前体的事儿，就为这个出口管制是唇枪舌战，一直打到了今天，2018年到现在多少了，已经7年了，就为这件事闹。中国方面一直拒绝采取正式的措施，拒绝禁止相关产品的出口，到今天他们终于答应了，终于开始行动了。首先你看上边那些措施，实际上严格讲就两条，第一许可证制度，哪个企业申请的都摊在台面上，有名有号，你这个医疗企业用了，然后我要跟踪你，我要检查你，然后整个的过程无论是我中国这边的生产和出口到这边，两边成立联合工作组联合执法，一块来盯着，这很难吗？这个这不是美国人一直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吗？是啊，那说了，那你这个那死刑的那件事呢弄了，而且为了让美国人知道当时从加拿大弄回四个人来在那儿倒那个芬太尼都判死刑了，这个美国人一看这个你落实了，这个、我们就不说什么了，关键就是刚才这个嘛，你要管，然后那边许可证，然后咱们联合执法，这个不难啊，为什么中国一直不做呢？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你说每年芬太尼前体的出口量很大吗？不大呀，量很大，但这玩意儿不值钱，它整个的金额是很低的，这么大规模的出口大概也就10几亿美元，你就是把这事儿禁了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啊，这十几亿你不挣了就不行啊，那你为什么以前7年了一直顶着不干，为什么一直坚持不做呢？ 到现在人们突然看到了最近的几个新闻，相信很多人都突然知道答案了。这个就厉害了，好家伙，这事儿给大家说说吧。那天抓了一大的啊，国际走私的一大毒枭，江湖人称王哥，他的真实名字叫张志东，在古巴被捕，跑古巴去了。为什么？他是中国人，他是被美国起诉的大型的芬太尼、可卡因、基安非他命等等这个组织的主犯，他是这里边的大毒枭。2022年就对他发起了指控，毒品走私、大规模洗钱。2024年被墨西哥当局应美方的请求把他给抓了，然后呢，在家监督期间他又跑了。我们也知道墨西哥那旮的地方，把钱使到了那就准跑无疑啊，那边那都不好，谁选个市长说要反毒，前两天不是让人给毙了一个市长候选人吗？就到那么一个程度，在那地方你根本弄不住他。跑了以后就去俄罗斯了，然后就在古巴什么这些啊，在古巴呢现在被捕了。这是个大毒枭。华尔街日报对这件事做出了一个什么级别的评价，咱们听他的原话。说这个人的被捕被视为是中国、墨西哥、美国合成毒品供应链的一次重大打击。这个人你说有多重要？就这么重要，一个大毒枭。不对吧，我们要说毒枭那以前都是南美哥伦比亚的什么，对吧，什么这个贩毒集团，什么麦德林啊等等，我们电影里看来的不都是那帮人吗？变了，那玩意儿卖不出去了，现在都是芬太尼，全都中国人了。另外一位叫胡潘海平，这芝加哥前一阵给判的大规模洗钱，他是负责这一段的，在美加墨中之间进行现金的转换，他为这帮人服务的，他是个洗钱大亨啊，这是干这个的。我随便给大家找啊，这里边多了，美国司法部在佛罗里达中区对八家中国化工企业和八个中国员工，这也提出了洗这个什么指控，大规模的贩卖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大规模洗钱。俄亥俄的一个案子，22个中国籍的家人和4家中国医药公司被他们起诉，也是芬太尼大规模的合成品、切割剂这些东西。大家看了吗？现在在整个毒圈，在这个圈子里边，你要说毒枭，现在说大毒枭都变成中国人了，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华尔街日报讲，现在整个的现在的新的贩毒结构两大链条，一大链条是货，中国由中国人，然后到化学原料和前体往这边做，然后到墨西哥，然后从那边有大规模的实验室，现在地下的那个工厂都做得非常棒，然后做成毒品，然后给美国的毒品集团投放到美国的消费市场，这是一条龙服务，全是顺的啊。这是货，然后呢就是钱，这边呢卖了钱有贩毒的收益，然后进行跨国洗钱。中美墨加这里边大量的华人中介和中国人在做这件事，所以说呢，现在我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这二代那二代，或者是不是有什么一些中国高官的子女在里边在做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说不清楚。但现在就可以跟您这么讲吧，整个的毒品链条现在是由中国人在玩，整个的然后回来那钱怎么回来呀？洗钱的链条也是由中国人在控制，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这就是典型的一场现代的鸦片战争，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现在你怎么算？那你中国你为什么不治它呢？ 你等于这是一种什么情况？你这是一种七年了，做到刚才那样，严格讲不难啊。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没有事儿管不住的中国政府，对这件事儿你做不到，那鬼才信呢！你怎么可能做不到？那为什么现在你能做到了？这什么情况？首先对内啊，当然他不能说在美国的逼迫下，我现在成了一个贩毒的大国，我跟人家玩，跟美国上演新鸦片战争呢，我是不能承认这个了。所以说每次就至少在话上，在语言上跟人家硬怼啊，他跟人家硬顶。第二呢，我没有直接出给你美国啊，你美国就是跟我甩锅啊，跟美国要斗嘴嘛。你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找我呀？我是给墨西哥的，墨西哥到你那儿你自己抓去，啊，我是到加拿大的，你们自己弄，这跟我没关系，跟美国死活是不承认。而且呢，他现在不承认他是全球毒害的源头，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毒害的源头。而且为了这件事儿，非常之不配合，和美国至少中断了在中间两年多的合作，等于把执法原来的所有的成绩，原来还有一些进展，全部断绝，黑市死灰复燃，全面的复苏，两年多，最后双方不合作。华尔街日报讲，中国是确实有能力管，但他说话是客气的，在政治上他不愿意照着美方的节奏做。然后在国内舆论会显得是受美国的压迫，在国际上呢，我也不愿意担这么一个国际形象的恶化，好像我在和另外一个大国搞毒品战，再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能不能管？能管。管了没有？再管。使劲管了吗？没有，并没有尽全力，留出了大量的灰色地带。这就是一种故意，一个祸害你又不是祸害我，每年就十几亿美元的这么点事儿，我做不做都成，那现在损人不利己，我为啥不做呢？当然他现在推啊，这个呢也不是我国家级的问题，有很多地方有一些小工厂，一些走私啊，地方在执行上有的时候他那个贴的那个标是别的，实际上他那个桶里装的是这个，我哪知道漏了或者怎么样，你别信他那个，他没有查不到的东西，但他现在只拿这些东西在这么说，我就不想听你的，我不是管不住的问题，而且我是个实际是我是没有动力把它彻底管到让美国人满意的地步，我就不想这么做。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呢，这么缺德的一件事儿，生生的就变成了一个筹码，美国人呢为了让你放弃这个，你能不能好好管管，真正动刀来管，美国就得付出一些别的代价来跟他交换这个。所以说到现在终于他现在同意，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承认，这七年多我就没管，我就跟你搞了一场鸦片战争，你说怎么办吧，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终于现在可以了。来吧，最后说说中国新闻，咱们说说彭博的这篇文章。彭博搞了一个分析文章啊，他做了一些研究了，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彭博的分析显示，中国实际老百姓能感受到的通缩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为明显和严重，日常用品的价格在暴跌，亏损公司的比例达到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通缩问题正在形成一个巨大无底的漩涡，之前讲我认为这是个黑洞啊，差不多了，低迷的需求和激烈的价格战正在侵蚀各个阶层的生计，甚至他们正在向全世界在输出通缩，把全世界的贸易伙伴都卷进了这个无底的漩涡。整个的通缩问题直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彭博呢是分析了6000多家上市公司以后发现亏损在扩大， 毛利在缩水。我看这里边他讲啊，有25%的中国上市公司在2024年的前11个月，他研究的是过去的数据，出现了亏损，是25年来亏损比例的最高记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果从年初看到现在，也就是规模以上企业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企业盈利同比下降了 4.7%。整个这种大规模的亏损是环境大环境恶化的一个直观的一个信号，这是彭博的一个表述啊。五年内刚才说了，有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些上市公司都变成了这样。五年内这个比例从19%现在已经上升到了34%，这里边很多的房企都变成了僵尸企业。资本和研发的支出十年来第一次下降，2024年超过1/3的企业都在裁员。2022年到2024年，他用的去年的样本嘛，全国38个城市的平均薪资报价下跌了 5%。即使在人工智能和新能源这些新的经济领域，起薪的薪资和两年前2022年的高峰相比也下降了 7%。 而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储蓄在去年增长到了相当于 GDP 的 101%，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显示消费者预期物价将继续下跌，经济不确定性在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拒绝直接来刺激消费。你比如说像家庭，你不管是发现金的，还是发代金券、购物券，还是不搞这些东西，还是把它投资的重点放在了科技、半导体和这些战略性的产业身上。这里边有专家讲，如果政府还不快速的推进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比如说他认为要投入5000亿美元，大概3万多亿人民币吧，来发这个消费券，不能给现金，给现金又存起来了。给你消费券3个月内必须花了啊，这个才能把大盘推起来的话。他如果不这么干的话，中国可能会陷入到长期的通缩。如果这种物价连跌3年的话，那人们就会相信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那就一竿子摔到底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现象原来我们都给大家解释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跟大家都讲过，这个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今天只是给大家说一些报告，说一些数据。那你说怎么解决呢？国营企业肯定是没指望，那就只能指望民营企业和老百姓了。那说到民营企业，国务院呢，他们也刚刚发布了一个若干的措施，要鼓励民间来进行投资，放大一些范围。你比如说铁路，原来铁公鸡啊什么的，这个是不让民间碰的啊，铁路可以开放给你们，核电站你们可以搞，往里边投资啊，包括那一些低空经济、无人机啊什么的啊，商业航空、太空这些经济领域，你们都可以投资嘛。他问题是谁敢往里投啊？这些东西你说都是你控制的，哪天一摇头没了也就没了。他要开放一些这方面的领域，搞一些新的准入的啊，打破一些准入的限制吧。现在呢，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原来2020年的时候是 53.6%， 到2024年还剩 49.4%。今年的上半年已经降到了 48% 以下，这里边还都是，你比如说到腾讯啊、阿里巴巴，这严格讲他们还叫民企呢，实际上已经本质就不是了。通过这次那娃哈哈，大家还不知道吗？那小姑娘继承了，好像那个当了 CEO 了，过两天突然让人给扒了下去了，全都让人给办了。为什么？早变成国资了，他那个早就没戏了。 所以说现在你看马化腾啊，包括等等这些人一说还都是民企，你民什么企啊？华为是民企吗？啊，当然这个呢还占一定的比重。2015年的时候，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 58.8%， 近六成，到现在呢十年左右吧，下降了超过10%，现在民间投资在大幅度的下滑，除了这些假民资还在里边啊，还占有一定的比重，真正的民资现在已经不剩什么了。所以说民营企业这个你找不到突破，老百姓也不配合，他也不跟你弄这事儿。那下一步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民众，你们为什么不花钱呢？后结果这两天有一个泰盟投资集团的董事长叫单建伟，在前两天发了一篇文章，作为一个大专家，他做了一些研究，他比较了中美两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他选了五大行业，造船、钢铁、水泥、电动汽车、光伏这五大行业，这五大行业中国还不错呢，还能跟人家掰掰手腕，两边还能相提并论啊！你要差太多，你比如纺织，那美国根本没有，玩具那没有啊，家具那你那没法比啊。就说的这个还能比一比的，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这种啊新经济啊，他们直接做了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我看看啊，你比如说造船，造船的这个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率是美国的 2.85 倍，价值提高就是每个人创造的价值是美国，中国工人是美国工人的 1.29 倍，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中国工人花的是他工作的时间也长，然后呢他自己的劳动产出、劳动率，包括呢他的价值创造的价值都比美国要高。钢铁他的劳动率竟然是美国的 3.25 倍，价值创造是 1.2 倍。电动车劳动率比是美国的 2.37 倍。价值的创造的价值是美国一个工人的 2.09 倍，都在两倍以上啊。还有别的我看好多啊，最后来了个大平均，也就是一个中国工人在他的劳动率各方面的创作是美创造是美国的二点一个美国工人的 2.37 倍，就在那五大领域，价值创造是美国工人的 1.2 倍。但是各大行业平均下来，中国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0.17， 连两成都不到。我创造的价值，我的劳动是你的好几倍，两倍多，我的收入不到你的两成，这什么概念？原来我们一直给大家讲那个模型，习近平打造的这个国家经济帝国主义，在这个大的模型里边，它的特征，什么叫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啊，现在中国商品全世界蔓延，然后就是对内压榨。中国工人付出了这么巨大的努力，他们如此拼命的劳动，最后他们所享受到的收入只有美国工人的一成到两成。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经济帝国它厉害，你美国你怎么和它竞争啊？你干多少小时？干八小时，真正实打实干活能有几个小时啊？能有六小时就不错了。中国工人呢，没12个小时能让你回家吗？你就算吃上饭实打实的干，怎么也得干10个小时啊，你是他的对手吗？你拼得过他吗？而且人家真是血汗工厂啊，他的收入这么低，所以说两边你要回去也拼制造业，你拿什么跟人家拼呢？你干不过人家。这里边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中国的劳动者，这支浩荡的产业大军，他们就这么便宜，这么辛苦，然后而且他们是这么便宜，你指着他们去消费，他拿什么去消费啊？所以说什么人在消费？就那个不到1亿人的浩荡的公务员大军，他们在消费，产业大军是没戏的。 所以说单建伟老师他做的这个比较啊，在网上您都能找到啊，整个他在各行各业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比较，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来看看。这里边他用详实的数据来给大家推荐，好多页呢啊，他尽管用的是英文的，其实也有中文的翻译，大家能找到。那在这种情况下，彭博刚才讲的这个大通缩简称大萧条了，现在这个黑深不见底的这个大黑洞，这个大漩涡现在在往下一步一步的往下卷，人们都身不由己的被它裹挟，现在不但把中国人都给卷下去了，现在把全世界都给卷下去了。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便宜，那你美国东西别的国家东西你也得跟他内卷，你也得便宜啊，要不然你怎么跟他竞争啊？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便宜，对老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跟大家讲过，这不是好事。为什么？一便宜工厂不赚钱，那工厂没有利润，那怎么刚才说了6000多个上市公司大规模的都不挣钱，那你说不挣钱怎么办？那就开除工人呗，那就减少工人的收入呗，那工人没有收入他拿啥去消费啊？这个恶性循环就进一步，他不消费那东西就更便宜，那工厂就更没有活路，那现在就全完了。现在已经是全方位蔓延，整个这种全国性的，现在甚至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大内卷，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彭博呢把这个壮观的场面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他们研究了一下整个中国的上市公司啊，我认为这个呢比我们平时说的概念要详实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中国现在的各种表演正在帮助日本可以成功修宪，说中国要继续加油。是的，实际上日本有没有民粹？有。日本有没有那种过去的民族主义的遗存？有。所谓放开捆龙锁，并不是说啊，原来他不许，原来他是没有一颗，没有一件武器可以从日本打到中国的，他是不能有进攻性武器的，没有任何一发炮弹、导弹或者子弹能从日本本土打到中国，不许有。那现在美国把这捆龙锁倒解了，他不管了。那也不是说啊，只要把捆龙锁解了，那日本立刻恢复到从前，恢复到1935年，人家也没那样。你说原来那个有没有遗存？有。谁在真正的给日本解这捆龙锁？是中国。你不断的去刺激他，你不断的去撩拨他，你非得让那帮人最后一个一个的，最后又上身，最后又来了跟你干。那最后还得你会刺激越来越多的人跟你一块，现在都是嘴上在干，键盘上在干，那早晚有一天这东西会变成选票，会变成一种行为，那整个亚洲又没戏了。詹娜说彭斯没戏，党内都不会有人选，现在没戏，现在我也知道是没戏的。在党内的支持率，原来海力大概还能搞个10%到15%，大初选的时候大概还能得这么多了。彭斯大概连3%都得不了，卢比奥他们俩大概差不多，也就是个零头了。但是情况会起变化，如果2026中期选举啊真的是出事了，这是一系列的了。你比如说爱泼斯坦那个里边真有大案子。真有那个啊，有那个赤裸上身的未成年小女孩坐在某位政治人物身上的话，就崩了。这种东西真的是有的话啊，那就炸了。另外，你比如说这个关税的事儿，最后被高院否了，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事儿，如果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这故事多了，如果都爆了的话，那马克党就被炸了。那在后两年的时间有充分的时间来重建共和党，那时候彭斯是有希望，彭斯是有希望的啊。好吃的不认为彭斯会赢得下届竞选，但他在2020年的作为保持了传统共和党人的最后尊严，也捍卫了美国体制的尊严，这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还是这句话，现在看没戏，就关键看在2026之前，年底之前局势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那时候都炸碎了，那时候已经都啊趾高气扬的妈哥们到那时候已经抬不起头来了，那时候情况会发生变化的啊，会发生变化的。你分跟谁比了？你这边是彭斯，那边是纽森，反正你要让我挑，我挑彭斯。但关键是在党内他得杀得出来。你比如说那时候已经都不行了，那川普的小弟那位万斯那时候也就声名狼藉，也跟着一块完蛋了，那时候就都好办啊。我认为那时候，现在说还太早了。对倒三六条，说还得说一遍，芬太尼要解决，重点在美国自己，你这边卡死了，我就不信中国还能这么卖。说中国自己的毒品早就该好好管管了，没有市场他卖谁去？关键是没有人愿意做这种艰苦的工作，抓那帮毒虫在旧金山或者是在克利夫兰在波特兰大街上吸完了这个，然后就在那儿满地打滚，就在那儿晕头晕脑，那身体能折叠成一种非常难以想象的状态啊！那是很可怕的一玩意儿，因为这个是个艰苦的工作啊，你得给他找地方吧，你得看着他呀，你一跑出来又复吸呀，然后的你怎么弄？这是个非常耐心细致艰苦的工作，谁有心思干这个呀？没人愿意干这个啊。你包括川普现在好像有很多人给他建议，别掺和那些国际上的事儿了，好好落实一下你的美丽大法案吧。那里边贝森特他们还是往里放了一些理智的一些东西的，尽管呢你对基层劳动人民那个不太友好，但是对中产阶级一些减税了，包括对一些企业的放松管制啊，还是挺好的。结果现在很多东西都没落地，他也没心思去具体抓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才是最要命，他有这心思吗？当然了，你说从中国源头上把这事儿给打断了，会给美国那边增加一些难度，但那儿有刚需，你说这东西这前提不难制造，只不过别人做的比中国贵而已了，所以说你挡是挡不住的。Will 说当年林则徐只进英国鸦片，中国自产的鸦片不进，现在中国出口毒品不管，只是在大陆禁毒，美国对芬太尼的太松，特别是兰州或者是吸毒者管的太松了，就关键还是没人对这事上心，这是个艰苦细致的工作，国家往上花很多的钱，没人愿意干这种事儿了，那是都想过干那个露脸的，能让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是林则徐那个禁烟的事儿，有时间跟大家细聊啊。这个呢，并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么简单。林则徐到那儿去也禁鸦片，也不是为了让中国人不抽鸦片，他不是跟鸦片这件事儿有仇，因为中国自己后来也种鸦片嘛。著名的云土等等的，那好厉害，中国四大产地啊，自己种的可棒了啊，那甚至比英国从印度来的鸦片水平还高，那云土那都是后来的礼物啊，过年干嘛去啊，送人送的好，弄一小盒来打开，这是上等的云土，好，对面老爷子能给你一大拥抱，牙疼的时候肚子疼的时候啊，和在水里或者是怎么样吃点这个，它真管用啊，所以说那东西林则徐那故事以后咱们重讲啊，那都不对。那个大豆说同工不同酬，最严重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也是通缩的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吧。所以说说到这里边啊，整个的经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对内压榨，这就是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在这个国家大家能看工人们这么辛苦努力啊，能工巧匠干了这么多厉害的东西，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非常的微薄，和美国那就没法比了，你和别的国家同样也比不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